亲爱的弟兄们，平安。
平安。
我是来说想念的平安。都没有说平安，你不想念我，对我想念你们啊。感谢神啊，那一路之上啊，每次每逢开这条路的时候，就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啊，谢谢你们，在我们从九九年被神呼召到今天已经18年了，对不对？啊，你们在12年都已经都不断的成为我们后面的力量。我们真的感谢神，今天真是特别难哈、哦！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说怎么办呢？特别难，为什么知道吗？是什么？感恩节嘛哈、哦。
感恩节。
又是马丁路德500周年一起，又是你们就是我的，我要来报告一下，述职一下嘛，对吧？然后又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好像准备要买。新的地点准备建教会，是不是啊？啊，又想说我拿什么当礼物要送给刘子明？你们对我那么好啊，所以很困难。那我在祷告之中也感谢神吧，不断祷告，到昨天晚上还在祷告。但是我觉得很妙，很美啊！我到今天这段话是我跟你们讲，还是你们认为谁要跟你们讲？当我打开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里面谈到，不，我刚好跟中国在讨论一些，我们的孩子圣经网上我们有教他们查经，那每次查经的时候，他们那现在刚好查到立位记，他们说立位记很难读，啊，因此我们就查立位记，啊，他们说弟兄姊妹都没有得着，那这是我第一个应验，那是不是我因为这样子我就讲我的立位记呢？是不是这样的？不能哈，哦，也不见得每个都需要嘛。就是祷告神说神呢，要弟兄姊妹们需要什么呢？那很妙哈。当我打开创世纪，一看到启示，啊，打开以赛亚，以西结书，也看到撒都的指示。撒都的指示谁啊？也是祭司吗？哈，
是
啊，看到彼得前书也是祭司，看到启示录也是祭司，我一大堆祭司呀。祭司重不重要？先不讲重不重要，待会你就知道，好吧？那我们先感谢神啊。我先对不起，不听话。好，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我们今天稍微描述一下，我准备把这几个主题放在一起，看看有什么能够贯穿其间的，让我们一同来能造就。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刚好我的孙子很可爱啊，非常漂亮，今天也跟我在一起，他拉着我的手，
爷爷爷爷，
他带我去一个地方，一看看到什么？他那个圣诞树啊，哇，挂得满满。他说这是我做的啊，很高兴。他这什么意思呢？明明是感恩节了，他已经挂了圣诞树了，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圣诞树下面摆什么东西啊？
礼物。
哎，我孙子很有远见哦。你们有没有远见？嗯，是的，好像感恩节一到，整个节气就开始拉起了序幕了。啊，我们巴不得。我们透过感恩节，然后求主来搭起我们人生的序幕，看到有一份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待会在分析的时候，求主帮助我，帮助大家都能够心被恩感，被神的话抓住，以至于你这一生，我这一生，大家没有白跑，好不好？
好。
那当然，我也想到今天晚上。你们已经准备了晚餐，啊，让我不配的人也能够在这里享受你们感恩节的晚宴啊！好，那我们一同来感恩好吗？嗯。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了。你常常透过节气，使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也能够让我们把一些苦难借着团聚，让我们能够彼此加添力量。能够面对生活上的一切的挑战，我们谢谢你，对，借着看得见的弟兄姊妹相爱，来彰显出耶稣基督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恳求主啊，让我们透过感恩节，能够再次思想主你对我们的恩， 到底剩到什么地步，让我们真正能够走在其间，用心理回应你。主，我们谢谢你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你让说的跟听的同蒙造就，让你的感恩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你的名求，
阿门。
我们知道感恩，大家都很想感恩，对不对哈？有个笑话，你们听过没？大概有没有听过？来重复一下。有一只狗说：“哎呀，我为了这个主人当了一辈子的老狗了，这个主人对我还不了解，每次呢多拿一点把狗骨头给我吃。其实我们狗也喜欢吃大鱼大肉，是不是？”然后那个鸡呢？那你还好了，我每天给主人下颗鸡蛋，也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谢谢的哈。然后呢，等我老的时候，也把我去做老母鸡汤了。就那只牛又说话了，他们每天挤我的奶，也喝我的奶，可是他从来没有叫我妈妈。当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谈到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十个拉玛方的一个儿子，只有一个奶回来。所以说，我们大家很渴望被感恩，是不是啊？
嗯。
很渴望被那这个话的意思，表明背后的意义就是渴望被感恩。但是说真话，我们生活里面太太常常说怎么样，这个老公啊都不懂得感恩，是不是啊？老公常常感恩体制一下，让我知道你们家很多幸福。不容易的啊。可是话又说回来，老公一个常常抱怨的人会感恩吗？常常抱怨的人会不感恩？不会感恩的。你自己都不敢不懂得，因为你在抱怨你的老公，那你的老公听到你的抱怨，他会感恩吗？也很难哦。因此，我们思想一下，感恩的意义。我们常常有些好的事情我们就会感恩，坏的事情我们不感恩。我们常常受的一些情绪上的挑战，阿们，会不会？为好事情感恩的情绪说一下吧。啊，感谢主，你们的事不错了，及格了，待会会感恩了吗？其实为好事情感恩，这是人之常情。最怕的很多时候给你做了好事情嘛，台湾话叫后心口雷惊嘛，就是说你好心被雷打哈，就是说你做好事情人家不感恩，还给你怎么样啊挑战，那当然是很伤心的。但是能够感恩是应该是比较很正常的，这个人还蛮理性的，是不是啊？但是有一个人啊，我们记得叫做南非的国父叫什么曼特拉的人，他曾经怎么样，他在为了要把那个种族歧视消费消解那个种族歧视隔离的问题，他一生里面做了很多事，然后他被关在监牢里面。当他当选总统，他只当一任嘛，他不当两任总统啊。他当一任总统他做什么，他被放出来，终于成功了，他把监狱里面虐待他的三个人请出来，当着全部人的面感谢他们。对不起啊，他说因为你们使我更加坚强，人家给我们难处你会不会感恩？那你这样的情绪来讲，哎呦，有一个了，不多了哈、哦。那我们再谈一谈更深的感恩好不好？我要关掉这样子，对不起啊。为了好事情感恩，我觉得这样的感恩就像小孩子一样，有奶就是娘哈，人家给我们好东西嘛，我就感恩嘛，这很正常的，这个需要，这个需要。可是当你面对苦难而感恩的时候，代表你心上的一个成熟度，好吗？好，啊，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些人对你的感恩好不好？还有一个人叫做莫言，大 年，最高拿到文学诺贝尔奖的莫言，他写的母亲那本书哦，他曾经说到什么？他母亲生了七个女儿一个儿子，面临很多很多挑战，可是他跟他儿子说怎么样？他莫言每次回到家里面最怕的怕什么？就他妈妈怕妈妈怎么样？突然从家中失踪了，怕妈妈自杀了，因为很多人受不了恐怖自杀，他一回到家里很怕母亲不见了。就有一天他真的找不到母亲，吓得要命啊，这个到处乱跑，急得大哭。就他妈妈出现的时候，他妈妈说什么？再苦也要活着，生命本身是值得来的。你们想过没有？生命能够活着，你本身活着就是可以感恩的。因为什么呢？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将永生放在人的手里。你活着，你就能够有机会承受永生，永远的机会，明白吗？死了不能够再荣耀神，死了也不能再做任何工作了。你活着本身就是感恩，人可以做一切的事情，影响你的周遭一切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不能被影响，是你被影响的，什么？神赐给你时间，阿们。时间是神给你的，所以创世纪里面一到七天，第七天神定安息日为好还是圣日？有不同哦。前面这个都有创造，都有形有体的物质，可是只有到了第七天那个时间安息日，神看为圣的。圣的意思是说，是你不能够污染他的，是你被他改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活着就是怎么样？是值得感恩的。阿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个现实生活里面，你我活的今天，我们每天有快乐的、忧伤的、容易通过的、难熬的，多有余味，有光明面，有黑暗面，我们是一个混淆的。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这样的混淆，我们常常为喜欢的感恩，不喜欢的我们就埋怨。我们巴不得今天这篇信息听完之后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不要像以色列人倒闭的旷野里面，都是里面埋怨埋怨埋怨。希望我们彻底把埋怨给拿掉，好不好？想不想？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当你知道那个有一个东西要跟你换你这边的一切的一切的时候，相形之下这不重要的，你就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待会就告诉你，这个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弟兄姊妹，不是我送的，神送的，你要不要的问题啊。好，当然感恩节我们都知道，感恩节是从1789年的时候，从那个华盛顿总国父哈，美国国父，那时候在国内已经开始流行的，但是真正的开始呢，从国定假日，在1863年林肯总统的时候，他曾经做了一个祷告，他说感恩赞美我们天上的父啊，在那个宣告之后呢，感恩节成为美国的国定假日。因此呢，美国就成为举世所有世界的国家里面那一个唯一的国家会为感谢神而设立的国家。所以我们美国强不强大？神里面赐福啊，赐福了哈。从我们不从华盛顿来算，我们从林肯总统来算，大概已经快154个年头过去了。这154个年头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当中有谁会想到说，当初五月花号横越大西洋，我们是感念神保守那个当初横越大西洋的不容易啊，不容易哦，保守他们能够平平安到达，我们忘了感谢上帝，我们感谢谁啊？感谢印第安人给他们什么啊，我们想到帮助他们谋生，哎，很好，谋生很重要的。但是我说那天我跟我家里人在一起的时候，那孩子们说什么啊？感恩节是什么节啊？啊，变成火鸡了，你知道吗？感觉上帝感觉火鸡了。美国还有从那个布希总统还要在感恩节的时候要放一只火鸡啊，啊，都很好啊，这一种纪念性。但是也不能否认，就是说你发现到没有，时间有没有慢慢冲淡？ 本来是感谢神的，那么冲淡到什么？我能够满足我的家庭团聚啊，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也有的。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到说，哎呀，很多弟兄姊妹感恩节的时候要给教会做一些东西啊，我们要奉献啊。今天你们读我们读经读立位记里面谈的奉献啊，我们奉献什么？刚好我们这超级市场每一年都有送火鸡，对不对？我们把火鸡送给我们的火鸡拿到教会里面去啊，把它烤火鸡啊。就是老公做那么决定的，老婆说不行，去年这只火鸡还没有吃掉呢，先把去年这火鸡拿来感恩一下好不好？有没有？也是一种感恩 啊。感恩的方式很多种的。但是我想，今天我们把我们带在这深处里面，看到更重要的。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用圣经，怕我们淡忘了。怕我们不知不觉随着时间潮流淡忘了，因此他把永不改变、永远不改变的应许，让我们来看看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好不好啊？在还没有看之前，先给大家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是比较大概别新，但我把圣经整合之后说的一个看法啊。谈到一种生命，有一种生命是无父无母，有一种生命是无父无母，不是按照血气所生的生命，那是什么生命呢？信心，对不对？信心的生命，这本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嘛，对不对啊？没有错啊，这不是按照血气所生的。再给大家看一看，这是我作为的一个引子哈，把那个题目引到下面的题目来。有一种工作是无父无母无族谱，不是按照血系的工作，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基督所赐的工作，不是从人来的。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是什么？第四圣马里面有人聪明啊，代表有读圣经，感谢神哈。生命有各式各样的生命，刚才动物有动物的生命，人有人的生命，人的生命里面有光明面，有黑暗面。那我们来看看人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生命做什么的？我们活着做什么？难道也像那头牛吗？像不像牛？很多人说我要做牛做马，对不对啊？不要做牛做马，人就是人啊，神给人有一份特别的身份啊，那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但神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有罪跟无罪，是我们今天讲跟人生的写照。信主的人因为蒙主宝血所洒，是无罪的男们啊。可是我们生活里面还会有一些犯过错，因此怎么办呢？我们感谢神啊，摩西写的五卷书信，对不对？创出立民生，中间那些什么？立位记的
人。立位记。
立位记可以这么说吧，它是从是对一群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人说的，要他们做服侍会幕里面一切圣洁的工作。阿门。因此我们可以说他对服侍对圣洁的要求是一丝不苟讲得非常清楚，也可以说对我们这些服侍的人如何能够得洁净得圣洁，神给我们一条出路啊。那因此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利未记就是对利未人说的，利未人就是对亚伦的后裔祭司说的。为了表明这个祭司多重要，我大概用比喻给你们听听看，大家回顾一下圣经好不好？我还现在没有读，还没有到这个。神创造亚当、夏娃，后来繁衍多不多？到挪亚之前大概多少人呢？算不清哈，反正几万、几千几万应该没问题了啊。结果神把这几万个人全部洪水冲掉了，留下谁？留下挪亚一家哈。 挪亚一家里面后来闪海雅佛，又神又拣选了，神在亚当的后裔里面拣选了挪亚，在挪亚的后裔里面又拣选了闪，闪的后裔里面又拣选了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又拣选了以撒，就跟西玛利的以撒，对，以撒的后裔里面又拣选谁？雅各的后裔里面又拣选谁？
十二个。
十二个支派嘛。这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很不一样，每一个支派都有产业，但有一个支派没有产业的。
有立位。
你注意到没有？
是。
突然出现这个事情很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注重犹大支派，我们注重支派，当年耶稣就是犹大支派，犹大的狮子一样，显明这个，显明主是犹大的狮子，他是万王之王，指的这一方面。可是，在服事的里面来讲的话，有一群人是神所拣选的，没有产业的人。你们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多不多啊？经过多少次筛选到最后一个立位之派，是多祭司啊。因为亚伦后来被选，他两个大儿子也被火烧死了，又拣选后面的人，你们知道不断筛选，洁净，到最后选出一个立位之派，是以神为产业的一群人。阿们，难不难？其实容不容易？不容易的。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马丁路德改教500年，这500年他有5个唯一，但是有什么影响吗？第一个是什么？圣经，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我们把这5个稍微仔细看看内容的话，你就知道这5个内容里面其实也牵涉到同一个主题。唯独圣经是神跟人说话的媒介，是神，他是神跟人说话的祭司，阿们。中保，他来把圣经道成文字，让我们明白，能够认识神，同意吗？唯独基督是把罪人跟父神、圣洁的神之间，他成为中保，他来作为祭司，阿们。麦基洗德的恩赐。唯独恩典是他让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知道有恩典成为我们的保障，阿们。唯独信心使我们这些人凭着什么？我们蒙恩的条件，蒙恩的媒介是透过什么？信。唯独神的荣耀呢？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祭司是做要来做什么？要来做洁净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见神的面。是不是都跟祭司有关系？所以说这个5个唯独啊，说穿了就是呢，马丁路德所强调的那全民皆祭司，阿门。全民皆祭，原来马丁路德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全民皆祭。可是我们今天讲的稍微大概含蓄一点哈，我们来看看马丁路德他是怎么样介绍他自己哈。当他跟教皇在拜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豪迈的拒绝教皇说：“我有错，因为他说上帝来引导我，我是跟随上帝，神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请问一下，马丁路德的事业是什么事业？你明白了哈？他的事业就是祭司的事业。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可怜的乞丐。这是他的绝命的笔，这最后一笔写的，我们是可怜的乞丐。他说：“我深深觉得我是个罪人，祸哉！我实在是的，我深深觉得我的罪。”所以说，他又说了一句话，说：“你必须。”如果说我们一个人只承认自己嘴巴是有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一方面嘴巴说我是罪人，但是你心里要实实在在的知道说我是个罪人。待会你才知道为什么跟祭司非常有关系的。你别小看这几句话，如果没有这几句话，我们祭司是当不下去的。 所以说，如果当你在，当我们如果说有一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人会有无缘无故的指责你或者抵挡你，如果我们还会发脾气的话，可能我们对罪人这个身份还是不了解。那么呢，慢慢的哦。但是我相信我讲这话不是要定大家怎么样，我巴不得这个是个很好的提醒，更是很好的一个祝福。想要把抱怨埋怨苦毒拿掉，我们要来到最深最深的地方，我们在最深的地方懂得感恩，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救赎，啊，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走得出来，我才愿意甘心情愿的去做其事。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社会依然是有问题，罪还是需要得赦免的。神继续在做拣选的工作，他没有突然停止。如果神的拣选工作突然停止，今天福音就传不到我们了，是不是啊？如果100年前停止的话，今天福音传不到我们了。神没有答应你，他让我们一直能够怎么样？第一，神继续，世界虽然有罪恶，他依然用我们这些人来面对社会。那第二点是，神有没有把道洁净人的工作是神自己洁净吗？耶稣基督有没有来做洁净工作？有没有？没有声音啊？
有。
有没有把握？
有。
啊，主耶稣已经做完了，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了。他把这身份使命交给谁？
嗯，交给我们。
交给那些愿意做祭司的。你让我说的更准确一点。
嗯。
有些人传福音是传自己，有些人是让自己膨胀而已。但是真正做祭司的是把自己洁净之后，把一切归给神，献祭给神。阿门。
阿门。
哦，这是有点差别的哈。巴不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有个重要工作，你待会我看，但给你们看看这个祭司的重要，你们就知道这个啊，非同小可，千金不换啊，非同。好，我们现在再来比较一下啊，再来比较一下。在圣经里面被高立的有三个职分啊，三个职分记不记得呢？第一个是君王、先知、祭司啊。
对。
啊，君王大还是祭司大？看地位看起来是人看起来是君王大，可从神来看，亚撒王想要去献祭的时候，神都不肯献，祭司说不肯献，他就不听祭司说。你知道吗？亚撒王是谁啊？亚撒王就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就是大卫第二，他把以色列国重新复兴起来，号称大卫第二，大家对他寄予厚望，他功高盖世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了，可以献祭了吧？当他献祭的时候，献祭什么后果啊？马立刻大马蜂，王是不能够随便到神的面前的，有罪的人就算当王也是有罪。阿门。那先知呢？保罗说的嘛，你们要羡慕战功嘛，也就要羡慕说先知讲道嘛，阿门。啊，这个我们活的时候，真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羡慕战功。可是我今天要拉开来看，先知只是你活的时候做的，死的时候要不要做先知啊？啊，圣经上说的哈，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无有。先知有一天会归无有的。但祭司呢？待会给你们看，祭司是会归无有的。好，我们来看投影片好不好？往下，不是放我那个，
我要看一下。
OK， 谢谢。好。我们来看看到底祭司多重要。刚才谈到三个职分里面，君王、先知、祭司，神所看重，从永远到永远，从今天到永恒里面，你都可以当祭司，重不重要？
重要。
可不可慕啊？
可慕。
啊，可慕。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配图，我来念给大家听好吗？彼得前书2:9，他说怎么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 啊，入奇妙光明之的美德。这边所谈到的祭司是不是君尊的身份？
君尊
的是君尊的哈。但是我今天所我不是在解经啊，我这边只是把你列出十个 PowerPoint 里面的，但让弟兄姊妹了解一下祭司的重要而已啊。啊，下一张，谢谢。这我念过了，君尊的，所以是祭司是不是君尊的？君尊的哈。
是的。
好，第二张，大家来念吧，来，请。
耶稣基督的子是赐给他，叫他当必要派成的事，
只是他的
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愿荣耀全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那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已经 到达了启示录哦，到达启示录的最后的启示。圣经从后面明白的看不明白的，到最后的时候，神还特别来强调一下。他要我，他只是我仆人，啊，也差遣我们去小谕。小谕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成为什么呀？国民，做他父神的什么？其实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像先知归无有啊？到永永远远，阿门。好，下一页。谢谢，请你来。哎，还没有。好，请。又叫他们成为我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刚才谈到到永永远远，可是，在千禧年古都的时候。神要来让我们在地上继续被掌王权的，有没有？做祭司执掌王权，不是在过去像地上的君王是犯罪的君王，我们今天成为祭司的君王，是没有罪的被神所洁净的君王，重不重要？一样不一样？好像一样又不一样，阿们。好，再下一页。啊，请。来，请。
在
福
音是复
活的，复活的是
土壤，
神圣洁的。
第二次的是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的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二千年。
是不是？千禧年国度里面，刚才谈到跟父神。父神的祭司，这边谈到谁的祭司啊？基督的祭司，然后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所以先知、君王、祭司，你要选哪一个？你现在看以后你选祭司的选举者一下。啊，都不选了，不选啊。
祭司。
祭司啊。
祭司
不要害怕，待会儿你们也许会害怕，也马弟兄会不会给你们很多枷锁啊、捆绑？不，待会儿要进入主题啊。神给我们三类的，三类人都可以来当祭司的啊。所以我说你担当得起吗？你要担当得起啊，除非你不要，生存的不明显。好，第四个可以来，第四个对。
来。
当然，在希伯来书里面四十三章里面，四十四章里面谈到王从右左侧门进去，右侧门出去，神在殿的东门，他里面能不能到神的面前？不能啊，他只是从侧面进，侧面出，明白吗？启示录里面谈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启示说，就算王也是不过这样进来这样出去的，唯有祭司能够到神的面前。你要哪一位？
祭司。
祭司。第六下一页来。 我们念完了就请下一页哈。谢谢梁大哥。祭司啊，在以西结书还没出来啊，我来念好了。祭司必有产业，我们是他们的产业，不可在西结中。谢谢，我是他们的。这是神说的，神说什么呀？祭司
必有产业，
他们没有以色列的国就没有产业，但是我是神的产业。哇，这个大不大？我打个比方好了，我老婆，我常常说，开玩笑，我结婚的时候刚开始头一年、第二年有没有人常常闹嘴啊？啊，斗嘴啊，有时候吵架会闹离婚啊，会不会？有没有闹过离婚的？你们都很好，感谢神啊。闹离婚，那现在呢？闹不闹？不闹了，为什么？我说你还跟我闹什么呢？我说这钱都你的了嘛，银行账户都你的了，我什么都没有，都是你的了。就说这个祭司他一定要到个什么地步呢？他把自己委身给了神，神就把他给了，明白意思吗？彼此委身的，因为我知道他委身，我也是完全委身啊，因为我也是太完全无形，阿门。因此在神的面前，祭司是因为我把剩下所有的不要了，我通通不要了，我只要我的神。神说，我就是给你的产业，我是你的，明白吗？好，下一页啊。杨大哥，下一页，他可能不方便，我们这个先下一页。好，不然我用念的好了，好不好？好，我就念吧，梁大哥，我就念的好不好？
出来了，
出来第七。
啊，来，请。
出来。
你是两人和他儿子神圣，给我供祭司的这个要道的执行，其就共有主，两只都是干净的公牛羊，把光明的带在他头上，将圣光加在冠冕上。
所以我们看到了祭司有没有冠冕？
有，
而且是冠冕，不是普通冠冕，是什么冠啊？圣冠。
圣冠。
非常重要哈。圣洁的神要的是这个。意思说亚伦的儿子，那我们都知道祭司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亚伦的后裔，后来神本来亚伦很，那次刚献殿的时候他是极其痛苦的，可是后来。他默然无语，甘心承受神的处罚。神啊，你是对的，是我孩子错了。当他愿意这么做的时候，神就赐给他的亚伦的子孙世世代代成为祭司。啊，下一页。那我来念好了啊。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多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是因为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举祭，首先说摇祭哈，摇祭是在哪里开始？胸哈，胸是信德的盾牌，将我们信心所要的。摇给神，神啊，你祷告的时候，透过你的信心向神求告，让神来回应你。然后你得到之后，这个是干不干净？胸部好不好？
好。
肉最好吃的鸡胸肉是吧？我开玩笑，开玩笑。胸跟腿都是好地方啊。举，高举神的名，为了神而做。当我们用信心高举神的名。那神把腿跟胸好的给谁？给谁啊？
祭司
嘛。
祭司。
所以说神不会亏待你的哈。
是。
啊，我真的有要真的说也说不完， 我实在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国内做了多少的神的恩，看到神的多少恩典了。神把好的都给我，我的一男一女的孙子跟孙女啊，都是我在宣教工厂的时候，儿子打电话给我说：“爸爸，我们有的儿子了，有的孩子了。”神把最好的都给我们啊！来，我到为什么不同意啊？我的孙子跟孙女太可爱了，每家的爷爷奶奶都这么说。好，下一个，那再来。我们念完的话，就请下一啊，是创世纪啊，他说怎么样？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穿着承接圣职，他的子孙接续他当圣职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件。这个七章呢，是代表日子满足的意思哈。那这边所强调的经文是告诉我们的，亚伦跟他子孙，子孙代表一个儿子还是将来孙子都有，世世代代。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服侍神了、你可以看到神如何施恩典在你的家族里面。有人好像做过研究，跟着五月花号来的时候做过统计啊，多少人他们做牧师的后裔怎么样？后来那些不是牧师的后裔怎么样？做了很多统计，发现神真的是从来不亏待人。我们是信实的。好，下一页。每次我们一读完，你就直接翻下一页好了，那个杨大哥哈。好，创世纪是七章二十二节，很有意思的啊。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了常规，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为法老。注意到没有？我们的产业啊，世界上夺不去的，阿门。那因此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现在开始吧啊，时间还没过啊，太好了，我就希望一半一半啊，讲到下半部是更重要的了。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他怎样，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荣耀权柄归给他，直到永远。然后他讲十七一章七节说什么？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的啊、你就看到第六节，他告诉我们说要成为祭司，成为父神的祭司，直到永永远远。到了第七节，他说你要看哪、看什么？看到世界的人要哀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祭司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就在第七节里面。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会不会哀哭？将来见主面会哀哭的是几种？没有哈、感谢主，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都蒙保险说啥的，我们都很有把握的，将来要眼泪擦干，哎，是吧？所以有一些的眼泪、悲哀啊、痛苦啊、疾病啊，通通出不去了，我们不会再哀哭。但是说你看呐、看到外面还有人在哀哭、你不哀哭了，你看到他们哀哭，难道你不哀哭吗？当祭司，你要有看到他们哀哭，你会难过，你才能够当祭司。不然人家不难，人家哀哭你跟你不相干，你能够当祭司吗？你能够享受的祭司，享受一切的喜乐平安的时候呢？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外面这些人吗？那将来的审判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说我们今天其实可以这么说吧，我们今天不会绝望哀哭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这种为这些绝望的人而叹息？很多人呢，我真的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知道没有办法，你怎么做他就硬着心皮让你，有没有的？但是你依然心里有很深很深的爱为动力。所以我们今天进入主题了，祭司很重要。生命里面有好有坏，有混杂的时候，那怎么样被主厘清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身份，有一种生命，不是生活上的需要， 而生命里面你本质跟牛啊羊啊是不一样的，我们里面有一个洁净的生命，那这个洁净是神所看重的生命，这个看重的生命到底怎么做呢？神到底要不要我呢？这么重要的生命能不能要我？祭司重不重要？
重要。
但神要不要要我？
要。
一生的工作果效在哪里？传道书里面谈到呀，所罗门王虚空的虚空，一生都虚空。那一他说人忙碌了是吧，有什么益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神给我们有一种工作是永远不能取代的工作，就是祭司的工作。那祭司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能够满足吗？你有条件吗？好不好，你们大我们大家来看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啊，圣经里面有三段经文啊，没关系哈，刚才我有抄几条，哎，我怕你们找不到，因为你们这边都没有打第几节哈，没有打第几，但我现在给你们看第二行哈，经文的第二行，他的供物若以牛，有没有？你们以牛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中间了，中间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九行，中间人的供物若以什么？绵羊，有没有？
有。
啊，或者供三两就羊了啊。然后倒数一二三四五，倒数第二第五行，人若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呢？以鸟。那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没有三种状态啊？第一种是牛，第二种是羊，无论是公羊或绵羊，第三种是鸟类啊，是鸟或斑鸠。啊，但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好了哈。首先，神耶和华从会幕之中呼召摩西说，对他说，神呼召摩西哈，啊，在哪里？在哪里呼召？
会幕。
会幕可不可以移动？
可以移动。
神常常在移动之中，他神不是坐那边等你来，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在哪里，他可以随时随地透过某些人跟你说话。他透过摩西跟会众说，说什么呢？你小于以色列说，你们中间若有人，若是强迫还是你自愿的？
自愿的
啊，神从来不强迫人的，你要自愿的。自愿做什么？
献
牛，代表有没有能力？
嗯哼。
牛贵不贵？现在不贵了。现在说贵也不贵，说贵也不贵，到底贵不贵？我也不知道。牛相对的还算贵啊，没买过牛。可古时候牛是做什么的？耕种的，是非常名贵的啊、哦！要把牛拿来献掉，代表你有没有能力？有能力哈、哦，你负担得起。所以就很奇妙，他我刚才分作三类人的，第一类人是牛的，你可以是奉献得起牛的；第二类人你奉献不起牛，你奉献得起羊可以吗？第三类人，你连牛也奉献不起，羊也奉献不起，你奉献斑鸠、小鸟抓一抓也可以。这三类人都可以，但是很奇妙哦，很奇妙。对第一类人，对牛有能力的这些人，神的要求特别多，很奇妙的。昨天晚上我还特别看了一部动画片，他把一个人在场上拿了100块美金，谁能够跑最快的人拿到100块美金，他就发出发号施令，啊，你从小的时候有读过书，啊，跨两步；你从小的时候吃饭不要发愁的，跨两步。当然，他每讲一个条件，跨两步，然后终点站在那个地方，跨得越近的人条件越好。然后他最后说什么呀？我刚才所提出来这些条件，没有一样是你做得到的，都是你的父母亲为你准备好的。所以你能够得到100块钱，是你应当得的吗？他叫大家回过头来，很多人生下就没有机会读书， 很多人下午今早上去一个教会，他们到一个地方，孩子们都是为了拿一瓶水就要花掉一整天三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献牛的人，你难道天生你就特别厉害吗？上帝给你智慧，所以神给人多怎么样？
要的
人
多，
要的人多，
是。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献牛的时候要求很多了啊，待会我们来一一样样看哈。啊，献羊的又有要求，那献少的人也是有点小要求，但是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神的怜悯，到底是神要辖制我们，还是给我们恩典呢？我们来看好不好？第一类人是要献上什么呀？牛有没有残疾的？
没有残疾。
有没有残疾的？要献上上好的。
上好。
啊，除了没有残疾之外呢？请问牛献为燔祭烧光了没有？你献的最好的上去之后，被烧得一无所有，哎，你拿不回来的。像我们知道很多今天拜偶像的人，算拜了偶像，要不要大气运啊？他还可以大气运，还笼络人际关系哈、哦，他还有所回报回求。可是呢，当神要我们献上牛的时候，烧掉什么都没有给。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他是怎么样？要按手在哪里？
按
手在燔祭生祭的
头上。
按手是这是牛，就代表了我。
嗯。
你看一看啊，黑女士的，这个牛这么尊贵高贵昂贵的牛，要代表我被烧掉。那间接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罪多不多？多到什么地步？要用牛来代替我的。
嗯。
有时候我偷偷的想一想，当然我讲这话不知道会得罪很多人哦。中国人是为富不仁。
嗯，很多。
你真正想要，我有一次看到马云了，马云在讲一个信息，我说啊，美国是讲叫阿勒斯的，我马云创的企业是阿勒斯。请问全世界卖假货卖最多的是哪个地方？
嗯，中国。对。
阿里巴巴卖很多假货的，对不对？他叫阿勒斯。所以人讲的话你不要相信太多的，但神说怎么样？那些有财务的人、财力的人要献上的，你有能力就要多献上。然后怎么样？第五节是不是要亲手宰杀？
嗯
啊，
是
要把牛牵到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对不对？
嗯，
你看吧，第四节，他按手在他头上，然后呢，他要在里面，他要是谁杀？
嗯，
他要杀掉那个牛哈。然后亚伦的他杀牛的时候，亚伦的子孙就把血份上撒在周遭。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越是有能力的人，更应当在教会里面在奉献的事上，除了表明跟他的年纪的关系，他代表我，他代表我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怎么样，把血呢撒在坛的四周。是坛的高处还是坛的下面呢？啊，让底层的人也容易摸到血。如果我们把另外一读完的话，那坛的血啊，沾的血，摸的血啊，撒的血啊，撒到摸到就得以接近，对不对？记不记得？因此把血撒下去的时候，让大家去摸到就可以成圣，这个很重要。有一次我记得有个教会啊，有一个军队的一个司令官在门口当招待，司令官很大，军队的司令官很大，结果他军队里面一个连长啊，一看司令官嘛，吓坏了，想不到司令官那么有身份地位的人在教会里面发招待，请问他有没有把他的 是撒下来的没有？他让人家就近，很容易因着他这么样撒，使人们就很容易知道他是一个被神改变的人。阿门，同不同意？据说老蒋也是去怀那个白恩堂，不是凯歌堂，就那天他迟到了，那个周林华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平常他一进去的话，没人都是这样，都欢迎他，等他坐下来，大家都第二次再坐下来的。可是他那天迟到了，他从后面走过来，就很多人想象着，他就偷偷的，他不好意思，脚步很轻的，走到旁边坐下来。越是尊贵的人，你愿意把自己降卑的时候，越容易得到人家的嘛尊敬。阿门。
阿
门。啊，说心血啊，你的心血，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使我的心也能够与他产生共鸣。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舍身流血，我们难道杀牛的血舍不得吗？还不是你的血呢？阿门。啊，这意思说你要靠近群众，然后就要不要把皮剥掉？第六节，那人要剥去番祭身的皮，把番祭切成筷子。所以我们都知道人是牛皮，不是牛皮啊。但是今天把牛皮都扯开了，我们人一个越是有名气的人，越容易不能在乎自己的面子啊。还在说。就是帮助我们教会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有名望的人，那有名望的人如果愿意把自己的面子拿下来，这边告诉我们当祭司，你想当祭司吗？你不要太在乎自己的面子。阿门。
阿门。
同意吗？
同意。
要把皮剥掉哈，而且怎么样，筷子切成筷子，让人家看到的不是你，让人家看到要把凡祭献给神，让你看到神，好不好？啊，确实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我们不是把自己弄得支离破碎，但最主要的目的是像以赛亚、以利亚一样，献祭的时候他切成筷子，代表以色列献给神。我们也多知道为什么把皮剥掉的，你们记得在创世纪没一开始人类犯的罪的时候，神用的皮衣来遮罪，有没有？遮罪。所以我们今天很知道很多人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怕人家指责我们有罪，指责我们有罪的时候，我马上这样，马上。但是我最近跟我老婆常常吵架，讲不出的罪了，真的偶尔会吵架。但没吵架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学会一点，他讲的都是对的，我真的是这样子，明白你的意思吗？他讲的都是对，我真的是这样子罪的时候，味道不一样了。我们发现了那火气啊，马上就降温，这个真的，不要去硬要去遮盖自己的罪，哎呀，为了自己罪，他们扯了半天，我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主接纳了我，他也会接纳你。阿门。然后呢，他说什么？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啊，把柴放在火上，火要不要烧？柴放在哪里啊？放在火上面要不要烧？要烧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今天很多服事，我们的火都是怎么样？靠着自己血气的火，而忘了要靠十字架火柴，柴火十字架洁净的火在我们里面烧，我们当祭司才能烧得下去。阿门。当然圣经里面谈到木头被挂的木头，他们预表十字架，一个人要常常把自己的木头透过圣灵的火放在火上面烧掉，这样子因为耶稣基督思念耶稣基督，为他而做，高举基督而做，你里面才不会埋怨。然后刚才谈到火跟木头哈，那今天又谈到哪肉跟油脂放在什么呀？坛上烧掉，代表油哈，那圣灵的油哈在里面烧， 圣灵工作。然后到第九节的时候谈到心思意念与行动，就是说我们脏非脏腑，脏腑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腿脚上行走的都要被什么水啊，被活水啊，让神的道成为我们心思意念，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脚中所脚掌所走的路要成为，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不是啊？因此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没有神的话语为标准引导？阿门。因此这一类人呢，我们这个小节这一类人呢，他们的服事要求特别多啊。那我请求到时候弟兄姊妹可以把那个 PowerPoint 里面那个内容，我们没有印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拿回去可以自己看怎么怎样。那第二类人谈到的是以绵羊为繁体的啊。第一类人，我们大概应该我稍微把主题背起记是有六个主题啊。第一个要亲自把现场最好委身亲自参与啊，不求自己的荣耀，背起十字架，有圣灵的火，然后心思意念被神所洁净啊，这是第一类人，有能力的人。那第二类人，我们可以说献上绵羊的啊。他也是里面啊，有没有残疾啊？人若献绵羊、公山羊、繁体，也要没有残疾的哈，也是没有残疾。那人做得到，有没有做得到？你怎么知道羊有没有残疾？你怎么知道公有没有残疾？事实上，这个都是预表的，我们人知道，预表我们自己。我们人之所以没有残疾，是透过耶稣基督生活，我们没有被残疾，懂意思吗？
嗯。
啊，你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接受他的救恩了，你被他宝血所买赎了，你就是因为没有残疾可以献上活祭。所以保罗所说的，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成为被主称为洁净，所以我们也要献上没有残疾的。然后呢，第二类要靠什么呢？是吧？要把羊的血洒在坛的四周，那是不是也建议靠救恩？
是。
好，我们今天不是第二类人，也是依靠救恩的哈。然后呢，要不要切到筷子？也是切到筷子哈。然后切到筷子的时候，这是三节，他也要不要？也那个的，脏腑跟腿要不要跟水洗洁净一样不一样？一样的哈。
嗯。
好，谢谢。第二类人跟第一类人有很多雷同，很多雷同，但是他少了一个什么？把皮呢，皮剥开啊，不要在乎自己的尊荣啊。所以说第一类人是可能比才干比较强大一点，第二类人是比教会的中间分子啊。那第三类人我们再快一点啊，第三类人就是教会的比较弱势的群体啊，那可能只能他没有能力，只能信斑鸠的啊。说人奉献十四节啊，鸟为繁祭就要献斑鸠或者楚歌为，那这些动物好不好抓？你不见得去买，你没有能力跟你去抓啊，代表你也尽上一点的力量了。好，十五节，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那为什么把鸟的头拔掉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愿意别说那些有名望的人的爱面子，那没有名望的人爱不爱面子？也容易有自卑感。所以在教会里面啊，有名望的你不要老是很抬头，没有名望的你也不要老是低头，我们都有一个头什么？基督嘛，基督是教会的头嘛，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你看 太自高也不好，自卑也不好啊。所以鸟的头，你不要在乎自己头。像我现在鸟，把鸟的头拿掉，意思说你也不要在乎，太自卑，好不好啊？然后十六节哈、啊，要把鸟的素质跟脏腑中的嘛除掉啊，也就是我们里面不干净的，我们要透过神的道把里面的脏的拿掉。然后呢，还要把羽毛啊，羽毛丢到倒柜的地方。羽毛，鸟最漂亮的地方是哪里？鸟最漂亮的地方哪里？
羽毛。
当然，那个鸽子眼睛最漂亮了，甚至比鸽子眼睛漂亮。但是我觉得羽毛是它的，你看这只鸟整体的时候，你先看这羽毛。所以这边又再一次强调，对吧？你刚才头不要拿掉，先连羽毛都把它拿掉。人很在乎自己的面子，很在乎我们外在。神要的是内里诚实，尤其对一些软弱的人更敏感。你稍微刷一点，更敏感。所以教会里面那些有身份有名望的人，对软弱的人更要呵护。阿门。
嗯。
啊，更要呵护。但是呢，自己本身对我们自己的，我们如果是软弱，像我马弟兄应该很软弱，你知道吗？我说我在我们现在理了第一笔钱，退休金，什么退休金啊？多少钱呢？现在？哈哈哈哈啊，没什么讲的了。他说我是说不在乎啊，我们因为服侍神这十几年，我都没怎么报税了，就没有报税，我这个月现在退休金还有百分之十，还只有500万也不错。啊，够用就好，也很感恩的。我老婆将来有700块钱，我们俩1000多块钱就够用了，就不要太在乎自己的外在羽毛的了。那他们要把什么？把17节要撕开哈，但是不可断裂。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羽毛翅膀是做什么的？飞翔的，是代表能力哈，要飞翔的。在最终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一方面是给我们地上的才干，一方面神给我们一方面恩赐，恩赐和才干能不能断开的？断开断不开？好像很难哦。很多时候神在像摩西在埃及40年，神让摩西在埃及40年学的文化，跟将来神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把它磨，让他把世界的文化都想通了。想通之后，在第3个40年，他在山上朝见神的面40昼夜，3次40昼夜，记不记得下山之后写下了摩西五经？你看看他有没有埃及文化？可能有些文化是有影响的，可是不等于神要把一个更好的恩赐超过人间所有的汉谟拉比的文化，更超过他的。所以说，如果摩西连字都不会写，他能不能写摩西五经啊？
嗯，对。
阿门。
阿门。
所以才干跟恩赐是相辅相成。所以我常常觉得马弟兄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是这样的，慢慢的，我在哪里缺乏，神就在哪里补足。然后呢，第17节又告诉我们，飞鸟，我们今天鸟是飞的嘛？神说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子长成了大树，众鸟能够栖得。那我们的属天的族类，我们都是在，我们应该说我们不单单是跑的，我们是在天空飞的。其实所以我们现在飞的时候，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是奔着己路吗？还是奔着谁？不以自己的面子为面子吗？不以自己头为头吗？是以谁为头啊？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一样，他说什么呀？他说我就像一个瞎子骑着马，我像个瞎子骑着马，我的主人叫我往哪里走，我就往哪里走。服侍神很多时候到这种地步的，好像我们有主见，但是这主见是将一次教会我们的真道预备好之后，神给你就给你感动，让你为你感动而做。所以我们今天的恩赐跟才干都是靠着主来改变，我们不是自己飞翔，是靠着主托着我们。阿门。
阿门。
啊。 这样，最后我们做小小结论好了啊，有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服侍神呢、啊，我们可以看到三类人：大的要服侍小的，啊，中间的干部呢，骨干，你就主耶稣说，你要牧养我的，那你要喂养我的羊，要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教会里面有三种不同的群体，这群体段他都说你弱，你弱，你弱，三个都是你弱。神有没有强迫你？有没有是拒绝你？啊？没有拒绝任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祭司是非常尊贵的。你在家庭里面可以做祭司的，你在教会里面可以做祭司的。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我这个月参加三次，有三个教会在现场典礼啊，历史教会现场典礼，恩信教会现场典礼，今天早上我又去参加一个现场典礼，到几千个人的大聚会，哇，大得不得了，啊，都在现场典礼。然后呢，我发现有些人什么，到非洲就问要做水做打水的，他是用这个来做祭司啊。我们去的时候，他有人帮我们，他们很厉害呀、每个人这个多呢，哎。每个人一串随便拿吃多少多呢，来了就为了给你吃多呢，啊，给你泡咖啡啊，啊，有些人专门泡咖啡，连警察都帮他，会交通交那个，维持秩序了。然后呢，那个我记得那个梅尔那个市长他说的很好，神让我当市长来服侍，他让你当牧师来服侍，我们都是在服侍教。所以说当祭司。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当讲道，讲道是先知的工作，神透过摩西把福气引到了亚伦的后裔，立位是祭司，所以我们的主无父无母无族谱，成为麦基洗德的等次。阿们。那我们这些祭司，我们本来已经没有资格当祭司的，是因着他而我们当祭司，你若愿意他就给你。阿们。愿意吗？这是不是永远不变的，永远到永远成为这种尊重的祭司啊？你要不要？这几个人说要，你们要不要？要，请举手一下，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大家自己一起开心，自己设计神的面祷告好不好？不是说给马丁用，也不给马丁看，我们巴不得弟兄姊妹被神所摸到，神用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祷告，好，自己开心祷告，好。恩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世界虽然沧海桑田多变化，可是你的命令，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永远不能转动的一个。愿你的福气透过感恩节，让我们深深知道你为我们预备了那永远的工作、永远的福分、永远的职称。主啊，在面前蒙你所悦纳，求主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无论我们或处高贵，或处贫贱，主，我们不轻看自己，我们也不高抬自己，因为我们都是你宝血所买赎的。愿耶稣基督，你在这末世时代里面，让祭司的工作真的是触及到每个层面，让我们也在你的脚步里面跟随你，你在哪里服侍，你在哪里。在这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谢谢你弟兄这个美好的信息，我们接下来我们唱回应诗歌，献上。